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俊。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现在在我们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中间有一个最高兴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是谁吗？
是我
啊。不是陆佳。
陆佳。我以为今天陆佳还可以再上来呢。
他已经替你担了3次的罪孽了。这立位记是不好查。哎，咱们先复习一下我们查到现在查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基本上是以头7章为一个大单位。因为这到了第7章的结束的时候呢，说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奈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子所说的。这一大段话呢，应该都是会幕搭起来的那一天。至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了，是不是第二天这我就不晓得了。
因为如果当天讲的话，这些祭司还得要有点记性才行。你要跟我讲这么一大段，我可能讲完就忘掉了。
那是啊，这摩西老先生不简单的，我们一定选个最年轻的记忆力好的，对不对？人家选了个老摩西过来管。但是这件事情单单读到这里就有一点啊耐人寻味的地方，因为从百姓啊摩西啊这些人来说呢，啊那一天是会幕搭起来的日子，是耶和华的荣光
的时候，
充满会幕的日子。可是从神那里他怎么形容这一天呢？他是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子。对吧，这里面就有学问了。
知道有人说这个神是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这有道理。
不知道安的是什么心，是吧？
因为他起初搭会幕的时候没讲啊。
他至少没讲得这么清楚，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在那里我要与你们相会，在那里我要对你们说话，把传与你们的话从诗人座啊，基路破遮掩的诗人座中传与你们。他是传的是什么话呢？哦，原来是什么？献供物给耶和华，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在前2-3次的节目里面也讲了啊，这个事情呢，就看你怎么看了。陆佳说他小时候读的时候，觉得耶和华这个胃口还蛮大的，吃完了荤的还要吃素的，什么都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创世纪神所启示给摩西的创世纪一路明白过来，当然我们不晓得当时到底连摩西知道多少我们都不晓得。从那个地方一路读过来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实在就是神在解决亚当夏娃离开他的时候的问题啊。对不对？就自从人的始祖离开了伊甸园，被赶逐离开，直到如今，我们怎么再与神见面？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到底以前的事情怎么办？以后的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解决？有哪一些的需要，哪一些的要求，是直到这时候才启示给我们的。
人要寻求神的话，也只有回到立位记当中，才有可能真正的回到他神的面前。
对，
因为当初那个盖因和亚伯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蒙悦纳的事情上出了差错。
是啊，那现在看看这个蒙悦纳还是真的是有相当的讲究啊。有的人记性好，有的人记性坏，对不对？人的特色就是说，过了两天呢，讲同样一件事情，你讲是一个样，我讲是一个样。
那是。
这个我们从前最早在岛上那个教会，我们有个姐妹，她是据说是记性特好，对不对？她后来写了这个教会成立的历史。这个成立的事情，我每一天我都在中间呢。他写的就跟我记得就不太一样。
也可能你们观察点不一样。
可是这个耶和华老先生呢，哎呦，那记性真的是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啊。对于人与神之间，他就是还是把那一个小问题，一个老问题拿出来讲，就是什么？就是罪。
对。
罪的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这个也可以解释啊。你要是从小到大哪个人伤了你，或者是我不说伤了你吧，你对一个事情特别在意的话，你可能会记，真的会记一辈子。
可是记一辈子并不表示你对这个问题有多么明白
啊。那倒是，
是不是？哎，因为伤你的人那边可能也有一个故事，你这边也有一个故事，加上你的感情因素，加上历史原因，加上你妈妈跟你说什么，你哥哥跟你说什么，全部凑在一起呢，越来越走样，你越来越抓不住问题的中心。
没错。
可是这立位记呢，哎，我们那时候也请了大卫这个老师傅来，哎，看看人家是怎么读的。这人家一读就和我们读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读就睡。哎，大卫说那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可以苏醒人心，这未免相差太多了吧。所以我们就决定啊，还是跟着这个老师傅走啊，看他到底怎么读的。如果能够读出一点他所读出的东西呢，哎，那可能是挺有福气的。那今天呢，我们谈到这里呢，不如哎，把里边有几个发亮的字啊拿出来啊，拿出来，因为我把这个第一章的第七章不间断的录了下来，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愿意每天去听个几遍，听个几遍。我不知道你们听见第五章第一节里边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啊是惊天动地，哎，从创世纪直到如今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被表明，是哪四个字？你晓得吗？
这就是罪。
咱们虽然
你可以告诉我四个字吗？
我们好几个礼拜没做节目，还是挺有默契的啊！你不觉得这惊天动地吗？
对啊，
对不对？
今天人讲这是无所谓啦，这是善意的谎言，这是很多的解释。
对，罪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回头读呢，就往往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罪这个词是耶和华发明的嘞。中国人这个象形文呢，最早写罪的时候是上面画的不是一二三四的四，是一个网罗。人被网罗网住了，那个叫做罪。
什么东西把你缠住了，你脱脱不开，
逃不掉的，逃不掉的，所以是挺传神的。可是到底这个，哎，从前我们在讲亚伯该隐的时候讲过，照说管教儿子是爸爸的责任，
对，
是父母亲的责任。对不对？你两个儿子打架，不是这一个把一个都杀了，你怎么爸爸妈妈都不出面呢？那你出面，你总要有话说啊。这中国人还好，我们有一些文化传统，我们骂起小孩子来，这个什么四书五经、毛语录啊，这个共产主义，通通可以拿出来骂。你要是没这些东西的话，你怎么管他？他到底怎么回事？我这个孩子，你看这个现在这些洋娃娃生下来那是真漂亮，
对，
当然你家的女儿是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这个小时候那这么乖，这么可爱，这么干净，这么天真，怎么有一天他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这就是罪嘛。
那时候谜底没有揭晓啊。
对对对，
那耶和华硬是没有去责怪亚当或者夏娃，你们说做父母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孩子怎么耶和华亲自出手管教该隐。从他管教该隐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个字，就是什么东西就伏在你的门前呢？
罪就伏在你门前，
对，
他必玷污你，
你却要制服他。乖乖，这是耶和华对于人离开伊甸园以后所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挑战。你在这个事情上，你会花一生的时间，他要恋慕你，你想要制服他，你们两个打的是天昏地暗呢。但是至少他把你这个仇敌的名字给你叫出来了。那这个罪从此以后，哎，其实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不这么清楚的。哎，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字典给我们定义了这就是罪？那到了立位记了。
对，
那照着立位记这里来看啊，尤其是第五章这里啊，其实这已经不是他啊，从立位记一开始就不断出现这个字了，但这里讲得相当清楚。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
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除了这个圣经当中有。
我听见人家讲话，
又不是我说什么。
对，我转开走了，这，我管闲事吗？ 我要说出来我叫做管闲事，那才是罪，我不说出来怎么叫做罪呢？
我说出来是得罪别人
啊。那这个答案就要往前稍微找一找了。
嗯，
在第四章和头两章、头三章是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头三章啊，就是讲到人若要献，或者人要献，啊，到了第四章他开始讲的祭呢，就是你呢必要献的祭。怎么回事呢？
因为是有罪嘛。
哎，对，什么叫做有罪呢？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嗨，这个其实就我就说上帝记性好嘛。
对，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那个遗憾，千年如还没过的今天，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在神所吩咐不可做的事情上故意做了，还不是误犯了。
管他是故意的，管他是误犯的，这个罪呀、啊、是因着什么神所吩咐不可行。神定义什么是好，神吩咐，你如果没有遵着他的吩咐，这就是罪。
在你的意思上说，这个罪与神的吩咐有很大关系。
那当然了，神吩咐说呢，你听见人家发誓的声音，你就需要说，你要是不说的话，那是不是罪呢？
照这里讲，
当然是罪嘛。
对对，
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了，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嗯，
这神的话往这一摆，你才晓得到底什么是罪。这是以前的人读圣经啊，读出来的东西。你看大卫在认罪的时候，他就说我唯独得罪了你。
对，
因为人所以有没有罪这件事情是在乎神啊。你说你看大卫，你应该得罪了88的丈夫啊，是不是？你对不起老百姓啊，应该引咎辞职啊，像日本首相一样，对不对？没有，我唯独得罪了你。
嗯，
在你的面前我显为有罪，你常常把罪摆在我的面前，
连显出罪来都是神的事情。
对，所以什么叫这就是罪？这就是罪跟神的吩咐有100%的关系。
嗯，
本来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他们讲是随意随意，哎，这个中国人来吃饭是吧，摆了一桌子菜，我们就跟大家很客气说啊，随意随意。耶和华在种了一园子的果树，就跟亚当夏娃这么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干什么吃啊？
随便吃。
随意吃，这个随意吃比随便吃还好。
嗯，对，
对不对？就随便是讲的有点礼貌，就随意吃挺好。哎，我这个夏娃要吃多了会不会胖？这我很有兴趣知道。
有人说不，果子不是酸性的，不能多吃。
嗯，这种讲法现在教会里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让人受不了啊！从来在饮食上费心的，从来没什么结局，是吧？
可是当时神所吃的就是最多的就是果子
啊，就是果果啊。对啊，对啊，当初神是跟人讲随意吃，在这个随意之后，耶和华加了一个吩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但吩咐你不可，还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够了，耶和华吩咐不可的事情你犯了，那个就是罪。但这个罪他还说了什么？是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的，是你看不出来的，那算不算罪啊？
这里还是算罪啊。
嗯，还是算
罪。我这个就叫我费劲。那我以前干的得罪神的事情，那算不算罪呢？
就是啦，你看从第四章开始啊，他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第13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第22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啊，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
嗯，
多得不得了。哎哎，这是第四章开头的时候还有，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
嗯
哼，这一切的罪啊，跟你知道不知道是没关系的。
嗯，
这就是罪，这是第一步，你得在这个定义上站住了。
说到他上来，不管你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但是还是误犯了罪。
对，
先把罪先 定清楚，然后再讲其他的事情。嗯，
对，所以你看约伯啊，为什么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一个完全人？他到底完全在什么地方？他非常非常的不完全，他为什么称他为完全人呢？
因为他儿子还没犯罪，他就恐怕他们犯罪。
对对对对对，
我就天天看见我女儿犯罪，我也没办法。
你对于这个讲究一定要心里明白啊。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着重在讲罪的定义，罪的定义？
嗯，
因为这个决定你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首先，你得明白啊，所谓罪是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情。那你对于耶和华吩咐可行不可行的事情，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了？
这利未记我们都读的是通通跳过去了。
所以你看呢，前几次讲这个诗篇十九篇。当大卫讲到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就是大卫在读利未记，在读这些五经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他读后的第一个直接跟自己有关系的，就是说我心里面受警戒。什么样的警戒呢？他接着诗篇十九章十二节就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
你不读你真的不知道。
是利未记里面这个很大的一个讲究是说，你的罪呀，你是先犯了你后来才知道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长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大卫就开始讲了，谁能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哎呦，
他是大卫厉害，
大卫厉害，他读就能够读出这些东西来，对不对？他知道在神看呢，我们每一步每一个言语每一个动作其实都被罪困着。
对，
我们本来是神的形象，我们现在完全是被这个罪被过犯所捆绑，而且我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知道。因此大卫回到一个根源，第一求你赦免，第二求你拦阻。
读利未记对我们个人来讲，第一个就是对照他的话可不可以受到警戒，因为你要不认识到这是罪的话，你就不会受他的警戒。你觉得这无所谓，读完了以后不去思想就不觉得这是罪了。
一边读还一边要晓得，另外有很多是隐而未现的，他没说，他说了你自己不知道，甚至是别人包括祭司把你陷在罪里面，把全百姓都陷在罪里面，官长也可以这样做。这罪这东西是相当相当麻烦，它的根源必须是在于耶和华所定义，耶和华所吩咐。他既然吩咐了，你对这一切的事情呢都要受警戒，
并且不但要受警戒，大卫还说要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
所以呢，人家就是拿这个话呢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终于他看清楚了神怎么看我。神来到我们中间，除了让我有一条所谓赎罪得赦免的路之外，尤其他把我们的景况在神眼中我们的景况给你照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就说呢，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眼目。他能够看见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当初亚当夏娃被蛇所欺骗，他以为吃了这个分辨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其实呢，真正眼睛的明亮是反过来的啊。当时眼睛明亮
变得灰暗了。
对对对对对，他只看见自己的赤身露体，他没有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后面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有了耶和华的命令来，他开始知道了。哎呦，我们这些愚顽人呢，开始有智慧了，我们的心开始苏醒了。原来我们一切的问题在于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在于我们行事为人通通与神的吩咐相违背，而且违背了还不知道。
他其实亚当是明明听见了神的话啊，
对，
当神问他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这个记性说忘掉神的话。
是啊，
但是一旦犯罪，
啊，
他就是根本让他想不起神的话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利未记的次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先说这就是罪，那这就是罪还有一个后果，在第五章第一节的最后一句，他要干什么？
担当
他的罪孽。
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
你的罪一定是你自己要担当的，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在神面前你仍然需要担当这个罪。 你迟早要面对。
其实我们罪人最喜欢就是开脱自己的罪过，对，
是啊，
却没想到在神的面前这里有个叫做担当自己的罪孽。嗯，
哎，你一知道就有了罪，
嗯，
这个一知道就有了罪呢，是你自己知道你在担当你的罪孽，
嗯，
然后进一步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这是利未记的话，这不是罗马书的话。
嗯，
那这个话真的你只有到利未记里面才能找，读过去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发亮的话在里面讲得多清楚啊。
嗯，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嗯，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这个顺序啊，第一个就是说呢，什么是这就是罪，你要明白。无论你知道不知道。第二，你有了罪呢，这个罪是你所担当的。神要你担当你的罪呢，你自己还要承认你所犯的罪，又因所犯的罪把你的祭物拿到神的面前来，照着神的规矩为你赎罪。这是整个利未记的顺序的大纲藏在这里边，这是把道理讲清楚。那至于他的罪，哎，突然出来一个在你与神中间的角色，这个叫做什么？祭司，祭司要为他赎了
赎罪。
几个角色是不能少的，一个是你这个罪人，对于所犯的罪，你要认识，要知道，然后呢，你要承认，要担当，要拿了神所悦纳的祭，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你赎罪。当你要赎罪的时候，祭司出现。为你赎罪，至于他所犯的罪，哎，这是第五章的第十节，祭司要为他赎了，他怎么样？
必蒙赦免。
哇，这是不断出现的话。至于他所犯的罪，百姓犯的罪，会众所犯的罪，官长所犯的罪，只要有祭司在会幕面前按着神的规矩把这个赎罪祭献上啊，
嗯，
怎么样啊？他必蒙赦免。哇，
这个是重复了好多次，好多次。
如果到这里还听不懂，还不明白神为什么来住在百姓中间，那我们真的是太糊涂了。这听了睡觉也会听的一再重复的事情，要献祭，要献祭，然后祭司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太清楚的信息，是不是？
还是说有时候对自己的罪啊不够敏感，或者是说，嗯，老是觉得我们反正是因信称义了，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哎，那这个就先牵涉到实行的问题。
嗯，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再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呐，自己出现一个情况，哎，你会发现说，第一，我没有真的胜过罪，第二，罪的这个根源在我里面没有办法被除掉，
除掉，没办法除掉，
而且我越陷呢，我就越需要再陷，再陷，同时我越再陷，再陷的时候呢，我就越舍不得，舍不得，对不对？因为上礼拜我们讲过了，这个还说要问你呢，就你养过牛没有？
我放过牛，嗯，
你放过牛，哎，那你放过羊没有？你没放羊？
羊都是，我不是羊以前讲过了，我就是把它弄个绳子拴起来啊，弄个桩往那一插，因为是山羊嘛，对，不是绵羊。
你们家的牛羊生过小牛小羊没有？
这个我没注意过。
我想问的就哪天找哈明星来问问，这个什么叫做没有残疾的牛，没有残疾的羊，有这种动物吗？
这个从生物学角度上，那它是不可能有。
但从你看见生的小牛小羊身上，你能够找出毛病来吗？
有啊，小羊我们家是生过小羊啊，牛没有生过，但是羊生过了。
你但是小孩就不得了了，我们小孩生下来白白净净的，是不是？你要是蒙古种的小屁股上还有一块青的呢。
不，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它不可能没有毛病的。
它不可能没有毛病的。
对，只是说你看它太可爱了，也就忘掉它那些微小的地方的瑕疵了。
啊，然后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只最没有毛病、最健康的，或者是头生的，是不是啊？最好的，你还要把它送去。
那我赶紧当宝贝收起来。
对呀，啊，一方面你自己发现你不断的需要献祭，一方面你还是舍不得，你觉得这事儿很麻烦。
对。
是不是？
我就不知道你有哪个大富户能够，因为你能够承担得起这么多，因为你一天到晚想过太多的事情了。
所以圣经给你的这个条件很好嘛，要出不起的可以出羊啊，出不起牛可以出羊，出不起羊的可以出这个叫做什么？
楚歌啊，
楚歌，对，斑鸠，你抓两只来也可以，但是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斑鸠跟楚歌，他就没有说要没有瑕疵的，你要怎么样去找啊？哎呀，这个做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像希伯来书一样，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嗯，
律法本来一无所成。
对，因为你就算这个罪蒙了赦免，你马上回还没回家，又犯了好多罪了。
对，而且我一面在献祭的时候，我就一面犯罪，我心里面舍不得，我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麻烦，我觉得很亏，我觉得那个祭司卡了我的油水。是吧？前次我们还跟这陆家在讲了，这时候连立位人都还没出来了。
对对。
至少神要怎么样叫他们在会幕服事都还没讲呢。那这什么百姓现在就通通都归亚伦的子孙，亚伦又是摩西的亲戚，摩西这个命令一发，那大家不是说哎。你的居心有问题啊。
对，这也是事实。到后来以色列人整个走偏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到那个祭司的家族啊，尤其大祭司家族，
是啊，
那真是肥差呀。
是啊，百姓就不献祭，百姓不献祭呢又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到了大卫在认罪的时候，你看大卫后来在别是巴的事情上犯了罪，先知来见他，他居然没有照立位记的法子做，
对，
居然没有叫他先去献牛献羊让他得以赦免。
没有，
大卫其实知道自己有罪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后以后他怎么讲啊？他就说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哎呦，这
是天才，
真是天才。他还不单是从这个圣经里面读出来，
嗯，
也是自己的经历里面明白，那这个话往立位记里面一摆，你才能够真的明白啊，神为什么不断的在这个事情上跟我们过不去。因为他要的其实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他那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是没有牛羊可以代替的。至于神那边公义所需要的赎价，就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话，耶和华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我深信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话，所以约伯才能够讲出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他与神中间需要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除了祭牲之外，又还需要是祭司替他赎罪。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来的。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但是完全的祭物，他也是神所设立的大祭司，他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祭就是他自己的血，他是一个全身的燔祭，被切成筷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完全被倒在坛脚下，就是十字架底下，他的复活的生命显在神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神就赦免人一切的罪。因此我们借着耶稣的名就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呢，你就慢慢会发现，哎呦，立位记实在是一个宝藏啊。那怎么样，姚记，我们这一段呢是从这个这就是罪开始，是不是？
嗯，
在人这头，在神那头，其实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献祭啊，尽管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可是说实话，我们还真的就是缺了大卫所讲的这个哈，忧伤痛悔的心，是不是？你看有的人常常会被罪捆绑，他可以励志，
他
很恨自己，对，可是他是不是真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哎呦，那个是大卫提醒我们的。尽管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祭物啊，也有一个赦罪的途径，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哎呀，但是我们实在还要好好的啊，如果能够把利未记和大卫所讲一切跟罪有关的诗篇连在一起去用点功的话，我相信啊， 任何一个基督徒愿意花这个时间，他一定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收获啊！这些讲的话和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话呢，哎，它味道和角度还真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像是，
虽然很像，但是还真的是挺新鲜的，让你心里面能够明白，而且当你明白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欢喜。好吧，姚记，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再一头栽到利未记里面去，把就着到底什么是这就是罪以及神所吩咐的种种步骤、各种现象、各种角度、各种类别，哎，好好的去分一分，看看能够有什么新的收获没有。好，姚记，那我们就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